好，我们今天讲的是《荷西阿书》的第八章。当我们讲到第七章的时候呢，我们不但把第七章讲完了，我们也讲到了第八章的讲到了第二节。所以呢，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第七章那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呢？说神呢和神的话呢是分不开的，我们必须按照神自己的启示，他自己是怎样的神，我们就应该按照怎么样的神来敬拜他，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方法去敬拜他。因此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讲到了以色列人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来跟随神，他们一方面说他们自己是敬拜耶和华神的，另一方面怎么样呢？他们又去与各个国家去联合，不单是这个国家的联合，也是什么信仰的联合。因此呢，他们就拜这些偶像，所以神就责备以法莲说，说你们这些人好像是一个饼，一面烙的熟了，另一面还没烙熟，另外一面呢已经都烙糊了，另外一面呢你还没有烙熟呢。也就是说，讲到的说，他们虽然嘴巴上讲是认识耶和华神，跟随耶和华神，实际上他们对耶和华神根本是冷淡的，还没熟呢，都没烙过的。但是他们热衷于什么呢？热衷于他们自己的方法来跟随这位神，但是呢，这样呢是神所讨厌的。那么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呢，那么耶和华神就第一节就说，你用口吹角吧。这里是神在命令先知说要他吹角。吹角呢，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个特别的节日叫吹角节，他们庆祝胜利的时候也要吹角，但是呢，当他们面对危险的时候，警戒的时候呢，也要吹角。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神耶和华神命令先知何西阿说，你要吹角。所以你要吹角，吹角是为什么呢？说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家，因为这民违背了我的约，干犯了我的律法。因此呢，这是一个什么提醒的警戒的这样的角声。为什么呢？敌人来攻打以色列家了，要有这样的管教来临了。为什么呢？这里面讲到了原因，因为这民违背了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就讲到了说神的百姓违背了神的律法，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因此呢，是神兴起这些敌人来攻打以色列人，是因为他们违背了这约。但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当我们去看耶和华神和以色列的列先祖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那是个祝福的约，并且给他们祝福。怎么说？说哎，祝福你的我也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也咒诅他，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是你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所以这是个祝福的之约。但是我们不能想象的是什么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竟然违背了这样的约。因此呢，神的管教就来临。第二节说，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啊，我们的以色列认识你了。上一次我们讲了，我爸打我的时候我常常这样做的，但是呢还是不断在犯错。所以以色列人在管教的时候呢，他会说，哎呀，呼叫说，我的神啊，我认识你了，认识你了，认识你了，好了，我认识你了。但是呢，他们每一次这样回转的时候呢，都没有真正的回转，说我认识了，认识，只是因着惧怕这样的管教而说我认识你了，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耶和华神。好了，那么我们就再接下去往看第三节。第三节怎么说呢？耶和华神就讲到了他们问题的实质，说以色列人丢弃良善，或作福分。哈，这里边这很有意思，丢弃了良善，仇敌必追逼他。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就是说，首先第一件事情，以色列人这个管教呢是必须的，你是逃不掉的，一定会有的。那么第二件事情讲的就非常的清楚，因为他们什么？他们丢弃了良善，以色列人丢弃了良善，或者说丢弃了福分。那么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丢弃了良善，在这个世界当中唯有神是良善的，这是主耶稣说的，对吧？有一个年轻的夫子就问主耶稣说，称他为良善的夫子。那么主耶稣就问那个少年官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因为只有上帝一位是良善的。所以说他们丢弃良善呢，实际上呢是丢弃了什么？丢弃了这位良善的上帝，也就是违背了这位上帝所要赐给他们的祝福。也就是说，这个上帝呢，对他神的百姓的旨意是祝福的，那么离弃神了就离弃祝福了嘛。因此呢，仇敌就必追逼他，所以他们离弃了良善，离弃了神，他们就必须什么？去接受罪恶的所带来的后果。人呢，当离弃良善的时候呢，实际就是和罪恶在一起的， 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呢，没有中间的，要么是义，要么是不义。你离弃了义，离弃了良善，那么你就是属于罪恶。没有中间的道理，说，哎，我又不是良善的，我又不是罪恶的，我马马虎虎还行的，没有的。所以呢，这里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既然丢弃了这样的良善，那么他们必要承担他们犯罪的后果，这是必须的。所以就敌人呢，必要追逼他的。但是我们看到了，当耶和华神给以色列人应许的时候，他怎么说？如果他们谨守遵行耶和华神的法律、律法、律例典章的时候呢，他们要追逼敌人，敌人要逃跑，他们要追他们。但是现在他们放弃了神，放弃了神良善的神的时候呢，他们就被仇敌追逼，就是失败嘛。前面追仇敌就是得胜，被仇敌追逼呢就是失败。第四节他就讲到了说，他们，这只讲的是以色列，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那么这里边讲的呢，这句话呢不是平白无故讲出来的，说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那么我们就回头看，当讲到了申命记的第17章的时候，那里边讲到说，这些人以色列人，你们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神的律法，你要以耶和华神为你的神，但是如果你们想立一个人做王呢，也可以，不是不可以，但是这个王有两个条件，是什么？第一个，必须是你的弟兄，你不能那个美国人来管理以色列人，必须是你的弟兄，你不能够外族的人来请来到你这做你的王，这是不可以。第二点呢，必须是耶和华神所兴起的，就是合耶和华心意的。我们看到以色列历史当中，神兴起了非常伟大的这些领袖呢，都是耶和华神所亲自兴起的，合他心意的。无论大卫也好，摩西也好，或者这些先知们也好，都是合他心意的。因此呢，他这里边呢就说，你们立君王的时候呢，并不是按照耶和华神所命令的。当我们去读列王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北国以色列那些王呢，你看到他们有个特点没有？他们都是谋权上位的，很少有那种正常的爸爸交给儿子，好像大卫交给所罗门一样，他们都没有正常登基的。他们最少的是什么？在王位上只待了几天就被杀掉了，完事被别人给篡夺了。所以他们那些是什么呢？他们不是按照神的规矩在立王，而是他们自己看谁胳膊粗力量大，谁有力量，谁有计谋，谁更诡诈，就开始做王。所以呢，他们立王呢，并不是按照神的旨意立王。因此耶和华神怎么说？他说，我也不认。我却不认的意思是什么呢？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虽然选出了不合神心意的王，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呢，我们这位神呢，耶和华神呢，就不掌管这个王。所以他说，我却不认，我不认他。所以这个以色列国依然掌管在神的手里边。所以他们虽然离弃了耶和华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耶和华神就掌管不了他们了，依然掌管他们。然后呢，我们看但以理书当中呢也讲到了，是吧？讲到了说废王立王，但以理书第二章，你们记一下就好了。但以理书当中的第二章，当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啊、要但以理给他解梦的时候，然后这个但以理呢就说他的神是怎样的神。然后他就说，我能给你解梦，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神他是掌管万有的，从亘古到永远，他是智慧的源头。他说，他第21节说，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与他同居。所以呢，废王立王呢都在他的掌管当中的，不会因为人没有按照耶和华神的规矩，以色列人选出他的王，那么神就失去了掌管这个王的一个权柄，没有的，他依然没失去。那么箴言书第二章21节呢，同样都是21节，那里面也讲到了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呢，好像龙沟里的水随意流转。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当以色列人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想法立了这样的王的时候，神不认的时候，那么神就要采取行动，就要管理他们，说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所以呢，这些被这些 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所立的这些君王呢，他们起来之后呢，他们不是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呢全心归向耶和华神，而是去什么？去敬拜偶像，也就是说离弃了耶和华神。但是呢，耶和华神就要剪除他。所以呢，我们看耶和华神说，虽然这王你们可以按照你们的心意选个王，但是王呢依然掌管在耶和华神的手中，这并不能够拦阻耶和华神的管教。第八章的第五节呢，这里就说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就是北国以色列的都城啊，京城啊。然后说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所以这里边讲的就耶和华神的这个怒气临到的时候，他就讲的用什么要丢弃。那么我们都知道，当耶罗波安掌管以色列北国的时候呢，他在但和别是巴，但呢是最北边，别是巴是最南边，那么这两个地方呢立了两个牛犊，对不对？所以你们以后不要再回大卫，不要再回大卫家，不要再去耶路撒冷去拜那个耶和华神了。现在呢，你就靠近的，你去但也好，别是巴也好，你就拜那两个金牛犊就行了。为什么呢？那两个金牛犊就是耶和华。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拜偶像了。但是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呢，我相信呢，不单在别是巴和但有两个牛犊，而是在什么，在他们的整个全境当中呢，都已经有这样的金牛犊了。也就是说整个的人呢，整个的以色列人都开始敬拜偶像了。所以耶和华神说他要丢弃你的牛犊，丢弃你的牛犊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要彻底的铲除，彻底的把它铲除。不单铲除，那么铲除这样的偶像会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拜金牛犊的人也要被铲除。所以我们今天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讲到这样的话的，说神呢恨恶罪恶，但是爱罪人。这句话呢讲的是对不对呢？是对的。但是问题在哪里的呢？神对罪的审判落在谁的身上呢？罪人身上，一定是有个承载体的。因此呢，神要不要铲除这位祭邪的神，要不要铲除这些偶像？要铲除这些偶像。但是这些铲除偶像的这个刑罚表现在谁的身上了呢？这些拜金牛犊的人。所以他们的这个罪呢也要被铲除，这些罪人也要被铲除，所以神的管教呢也要来的。第六节说，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所以这里就讲到了这个最根本的地方，说这个牛犊，这个金牛犊，这个偶像是什么呢？是以色列人做的，只不过是些能工巧匠做的，它根本就不是神。换句话说，说你们拜的根本就不是神，因此呢，这个牛犊呢必被打碎。你要清楚明白一件事情，把这金牛犊打碎，对那些拜金牛犊的人呢，是一个极大的羞辱，就相当于把你的神给打碎了。所以以色列呢，我们看到，当讲到南国犹大被毁灭的时候呢，耶和华神也讲过，他怎么样？他要在以色列人面前羞辱他们的所拜的偶像，他也要在他们的偶像的面前呢来羞辱以色列人。为什么呢？就是要以色列人说，好，现在你开始呼求你的偶像，看你的偶像是否能够帮助你，帮助不了你嘛。所以呢，这里边呢，神也是在这里说，他要铲除这些偶像，这些偶像呢，不过是这金牛犊，不过你们自己造的，他要在以色列人面前，要让以色列人能够明白一件事情，他们所拜的不是神。好了，下边第七节说，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所种的不成禾稼，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即使结实，外邦人也被吞吃。所以耶和华神要拿走他们的祝福。他们种地呢，好像种的风，当然你要种了风，你收的就是暴风了。所以你种的种子的话呢，根本就长不成的，即便长成了也不结实的。你种了麦子不结麦粒儿，你即便结了麦粒儿，外邦人又把它抢走了。因为前面讲到了，外邦人夺走了他们这一切的。实际上呢，这些是神的祝福，但是这些神的祝福呢，因为你已经离弃神了，那么也离弃了神的祝福。然后下面第八节说，以色列被吞吃，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就是不单他们想讨列国的喜欢，而不是讨神的喜欢，他们不是依靠神，而是想要依靠列国。但是呢， 他会发现呢，当他们离弃耶和华神的时候呢，列邦呢，这些人呢，并没有按照他们所想的去喜悦他们，去帮助他们，而是什么？吞吃他们，与他们所想的事与愿违。这就是以前我跟弟兄姊妹一直在讲的一件事情。基督徒，你没得退路可以走的。当你去试图去迎合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得到的从世界所得来的一定不是掌声，是什么？一定是羞辱。我以前给你讲过的，你比如说一个人跟你说，哎，咱俩去抢银行吧，你觉得说，哎呀，我们基督徒要有爱心，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判断人论断人，是吧？那我跟你去抢银行吧，你就抢银行那个人会怎么说？他不会说，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咱一起去抢银行吧。他会说什么呢？说你不基督徒吗？所以你会得到，你得到的是羞辱，你得到的绝对不会是世界的掌声。但是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从世界得到了掌声，表明什么？表明我们是属世界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想好。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你看他们费尽心思，费尽的力气，好像一个饼把那边烙糊了一样，拼命的跟列邦人要交好，但是他们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的是被吞吃的结果，人家也不喜欢他。第九节说，神就开始举例子说，说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以法莲会买朋党，他们谁在列邦中会买人，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也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拼命的独行的野驴好，那是拼命的跑的那一种，所以呢他们又会买朋党，与列邦搞这种关系的时候呢，耶和华神怎么说？耶和华神说，他不但要管教刑罚以色列，连这些他们所倚靠的，他们所要会买的这些朋党，他要怎么样聚集起来惩罚他们。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所以呢怎么样的来惩罚他们呢？就是他们依靠自己的势力，依靠列国的势力，不依靠神的时候，他们就变得越来越衰微了，并没有像他们所想象那样变得强大。我们人呢通常喜欢呢就是朋党嘛，党的意思就是这样，一个人的力量不够，要十个人力量，这就叫朋党。我们中国人讲说，一根筷子容易断，十根筷子不能断，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这个道理呢在人的当中呢是讲得通的，但是面对神的时候呢就讲不通了。我们有没有看到诗篇第二篇当中讲说，世上的君王臣宰他们联合一起来要抵挡耶和华神的受膏者啊、哦！他不单是这几个以色列周围的这几个国家，而且说世上的所有的历史历代的这些君王臣宰全部都联合起来来抵挡这位受膏者，抵挡耶稣基督的时候，神会不会害怕？不会。神怎么说？神就嗤笑他，神在天上就嗤笑他们。所以呢这里边也是如此，他们想这样做，他们是目的能够强大，能够达到自己的这样的目的，但是呢耶和华神说你们不能够强大。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犯罪，因为你们是离弃耶和华神，你们是离弃了什么？离弃了良善，你们行的是罪恶，所以耶和华神怎么样？要刑罚他们。但是很奇怪的事情呢，这里边又讲到了一件事情。第十一节说，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好了，那么我们看以法莲人呢，他敬拜偶像，敬拜偶像呢也用祭坛呢，那么他们同时呢也给耶和华神来设立祭坛，也就是说他们又拜耶和华神，他们又拜什么？又拜这些偶像。因此呢他们这个祭坛呢越多的话怎么样？实际他们越得罪神，他们实际上是亵渎祭坛，因此呢祭坛使他们犯罪。怎么说呢？祭坛就成为了他们犯罪的证据了。然后呢这里说，我为他写的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所以他们把神和神所颁布的律法呢给分开了，这是绝对不对的，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犯的极大的错误。我们一边说我们敬畏神，一方面我们说我们信神，一方面我们说我们顺服神，另外一方面我们就行那些与神的律法相违背的事情，这就是当年以色列人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怎么样呢？他们把这位耶和华神只是当个摆设而已，他们心并没有归向他，他们觉得说好像说他们给耶和华神献祭好像就安慰自己一样，但是他们更诚心的是什么呢？是拜那些偶像。所以耶和华神说这些人好像是 他们虽然他们给神设立祭坛，也给神献祭，但是怎么样呢？他们的生活呢，好像和这位神没有任何的关系，和神的律法，和遵行神的律法，好像没有啥关系的似的。他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并没有显出他们对这位神的敬畏和顺服。十三节说，至于献给我的祭物，你看他们也献祭的，他们自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这节经文的话呢，我们读汉语的时候呢就比较难懂，如果我们读那个英语的时候呢都能够比较容易的。也就是说什么呢？这些人献给神，给耶和华神献祭的时候呢，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不是要取悦于这位神给他献祭，而是他们想吃肉。以前我们讲过了哈，都是要吃祭肉，献这些平安祭啊，他们要吃这个东西，因此他们献祭。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犯罪赎罪感恩献礼物来给这位耶和华神来献祭，而是为了自己能够吃到这个鸡肉，吃到这个肉的。所以呢，耶和华神说，他说我不悦纳他们，不悦纳他们，因为他们献祭的对象不是神，目标不是神，而是他们自己。所以说那些人在那边献祭呢，前面我们看到了，不单神是不悦纳的，而是什么还能定了以色列人的罪的，所以这个是个问题的。所以他前面说祭坛使他们犯罪了，然后下边说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好了，神现在要纪念他们的罪孽了，就是什么？就是想起他们罪孽了。想起他们的罪孽并不意味着神忘了，现在突然想起来，而是什么呢？现在要开始算账了。然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要追讨他们的罪恶，他们必归回埃及，要追讨他们，他们必要归回埃及。那么当我们看到当神在旧约当中，我们看神反复反复提醒以色列人，特别是我们在读民数记啊、利未记啊，还有这个生命记的时候，耶和华神反反复复的，以至于我们看到历史历代的先知，尼希米也好，以斯拉也好，以赛亚也好，这些先知们都反反复复提到一件事情，说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忘了，耶和华神是救你们出埃及的，进入迦南地的神。所以这是个标志性的，标志性的讲的跟这里边讲的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明白耶和华神为什么反复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想到我是耶和华，是救你们脱离埃及的神。你明白这个，你才能够明白今天这里讲的说他们必回归埃及是什么意思。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做奴隶的，是做奴隶的，他们是没有自由的。但是耶和华神怎么样？把他们买赎回出来，使他们成为自由。也就是说，以耶和华神说，他是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以色列人，你们以前是什么？是埃及人，你们的主人是埃及人，现在你们的主人是谁？是耶和华神，是属于耶和华神的。所以耶和华神一直强调这一点，以表明以色列人是属于耶和华神的。也就是说，以色列人顺服、敬畏、爱戴这位耶和华神是应该的。但是现在这些人怎么样呢？离弃了耶和华神，就是说耶和华神，我不要你做我的主人了，我不要属于你了。所以因此耶和华神在这里说，那你们就回埃及去吧，你们必要回埃及。什么意思呢？你又重新回到这个那个恶的下边，那个罪恶的下边，成为什么？成为罪恶的奴仆。但是实际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哈，实际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的确是被掳，有一些人也到亚述那个地方去做什么，真的去做奴隶去了。那我们今天跟我们今天也有个提示的，这是罗马书当中所讲的，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的下边做奴隶，就好像我们曾经是罪的奴仆一样，是耶和华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我们怎么样回的属于神了，我们在基督里属于神了。因此呢，我们不要，如果我们离弃了这位耶和华神，我们相当于又回到哪儿了？又回到罪恶当中，我们又做罪的奴仆。所以这里边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既然离弃了耶和华神，你们不要耶和华神做你们的主人，好，那你就回埃及，让埃及人，让那些外邦人来怎么样做你的头。这是神追讨罪恶的一种方法。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有很多时候也有这样的经历的，你会发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他会不会软弱呢？会软弱。 但是他在软弱当中他是极其痛苦的，他不会享受这种软弱的，他会很痛苦。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主人不是这个世界，他的主人是谁呢？是主耶稣基督，他必须得回来，他才能够感觉被释放，他才能感觉到有自由，他才能感觉到什么喜乐和平安。所以呢，耶和华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你就回埃及去。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在软弱当中的痛苦呢，实际上是耶和华神对我们的管教，主对我们的管教，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重新回来。所以这里边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和华神说，好，既然你们愿意让这外邦人做你的主人，好，就让他做你的主人，你试一试，让他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待你的，让你想一想耶和华神是怎样的神，以至于有一天你们会向耶和华神怎么样哭嚎恳求，切切的寻求耶和华神，说我就必带你回来。这是前面讲的主题。好了，但是这一次呢，耶和华神是什么？是追讨他们的罪恶。既然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耶和华神说，好，你既然喜欢让外邦人来做你的主人，要罪做你的主，那你就去做。然后呢，下边第十四节他就说，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建造宫殿，犹大多造坚固城，我却要降火焚烧他们的城邑，烧灭其中的宫殿。这些经文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些经文。我们不要忘了，当时的以色列呢是处在一个繁荣时期，他们的经济特别特别的繁荣，好像我们现在的中国一样。但是呢，他们怎么样，在信仰上呢却偏离了耶和华神。所以那个时候呢，不单是以色列人，就是犹大人也是一样，他们建造宫殿，建造坚固的城池。什么意思呢？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不是说他们盖房子不对的，他们盖房子是对的，但是呢，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忘记他们的主，他们专门怎么样呢，贪图这些享受，他们建造了很多那种奢华的城市在里边生活，他们的生活不但奢华而且什么腐朽的，他们追求这些东西的。现在的一个国家一样，如果一个国家离弃了神，他一定是追求世界，他一定是追求这些宫殿呢，人的豪华。就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回归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讲到了当我们讲到了以斯拉记的时候，那里边就已经讲到了，当以色列人回去的时候非常的热切，为什么呢？非常的害怕，所以他们呢，虽然这个殿呢建不起来，但是他们一定要先建个坛，要给耶和华神献祭。但是当他那个地基盖好了之后，圣殿地基盖好了之后，那个王怎么说？王说，不行，你们得停止，因为他们被坏人控告了，他们就停止了。停止一停止就停止了16年，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呢已经成为了人很多了，他们在那里安居乐业了，以至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住着什么天花板的房子，对不对？天花板的房子，他们已经把圣殿的事情给忘了。人不寻求神，一定去寻求世界，这两个是一定是对应的。你寻求世界就不寻求神，你寻求神一定不会寻求世界，你寻求世界就一定不会寻求神。这是约翰所说的。约翰怎么说？你们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边了。同样的道理，你们爱有爱父的心的时候，爱世界的心就不在你里边。所以这是一个相对的哈。所以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忘记了造他们的主，与他们在这里建造宫殿坚固城，来追求这种奢华糜烂的这种生活物质享受呢，两者是一个必然的关系。离弃造他的主耶和华神，他们一定去追求世界上的这些奢华糜烂，这是一定的。如果他们去寻求耶和华神的话，他们一定不会追求这样生活上那种奢华和糜烂的。但是以色列人有没有得到，和犹大人有没有得到他们所追求的那种生活？得到了，宫殿坚固的城，哇，非常，就是用今天的话讲，经济特别的繁荣。他们得到了，他们达到了，并不是没达到。但是耶和华神说，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烧灭其中的宫殿。看到了，也就是说，这些人精心努力的，人以引以为骄傲的，他们所盼望的，所享受的，耶和华神说，我要把它烧了，你留不住。也就是人呐、费尽心机呀、哎呀，得到了自己以为骄傲的东西，耶和华神说，我把它烧了，为什么？没有用，与你没有益处，就要把它烧掉。与你去怎么样纪念造他你的主的话呢，没有益处，就把它烧掉了。也就是说，实际上呢，人在这个世界上，如果离开了神，所寻求的东西就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水中捞月，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什么？因为最终所掌管这一切的是什么呢？是耶和华神，是上帝，他主宰这一切。圣经当中有句话怎么说？耶和华神说，金也是我的，银也是我的。就是人能够得财宝的这样的能力是谁赐的呢？也是耶和华神赐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精心为自己打造这样一个豪华，并且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奢华糜烂的生活的时候，耶和华神怎么说？我要把它烧了。为什么？因为你离弃了造你的主，你离弃了与你列祖立约并且救了你的这样的神。耶和华神说，好了，那你所得到的这一切怎么样呢？就成为你犯罪的证据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人呢，通常会觉得说，哎，我住的天花板房子，我住的宫殿，我要钱有钱，要车有车，要马有马，要田有田，要牛要牛，要牛羊有羊。但是这些东西在神的眼里都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在以色列人眼中呢，他看为比神还重要。耶和华神怎么说？耶和华神，我要把它全烧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经文就讲到第十四节。我们这是第八章，那么我们回头再看第八章，到底我们今天可以学到什么呢？首先一件事情就是，神有没有向他们吹角？有，不止一次向他们吹角。但是他们有没有真实的回归呢？没有。就好像前面所讲的，他们的心没有回归，他们在行为上呢是在对付神，应付神。因此呢，耶和华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越敬拜呢，你们越得罪，那个祭坛与你们无异，却是你们犯罪的见证。以至于说你们这些人是什么？你们心里边还在拜这些偶像。那么耶和华神说，好了，那我要把这偶像从我的民中要把它除掉。那么当然了，拜偶像的民也被除掉。所以神一定要管教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能够真正的认识以色列的神到底是谁。那么同时又讲到说，这些以色列人，你们所倚靠的，你们所引以为荣的，在神的眼里瞬间就可以毁灭了。他们追求的是离弃了耶和华，离弃了良善，你追求的就是罪恶，离弃良善追求的就是罪恶，那么神都要把它毁掉了。所以我们今天，好，我们看我们学到了什么。认识神，第一我们要学到，认识神就必脱离偶像。真正认识神的必定脱离假神，必定脱离罪恶，这两个是相像的，不能够同时进行的。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的，他们两个是同时进行的，他们一边给神献祭，一边给偶像献祭，而且他们并且得到了他们所得到的东西了。这是不正常的，在神的眼里是不正常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祝福唯独从耶和华来，这是不正常的。这两个是，一个是东，一个是西。当你面向东的时候呢，你就背向西，你面向西的时候就背向东。你真的认识神的时候，你真的敬拜这位神的，相信这位神的时候，你一定是与偶像与罪恶怎么样呢？是相像的，相反的。当你真的认识良善的时候，你喜爱良善的时候，一定是远离罪恶的。那你说，我离弃了良善，那你肯定就是亲近罪恶。你不认识真神，那你一定认识的就是假神。为什么呢？好，那我们回到创世纪。创世纪太重要了，无论怎么说创世纪都非常重要的，因为创世纪里面奠定了很多我们神学的观点的基础。亚当和夏娃被造之后放在伊甸园当中，耶和华神告诉他真实的话语，真理，我们管叫真理 truth， 就告诉他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随意吃，但是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因为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这是真理哈。我们看魔鬼就直接借着蛇来用谎言欺骗亚当和夏娃，那亚当和夏娃怎么样？他就相信了谎言。当相信谎言的时候，那么真理的后果就来了，怎么样？死。所以当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呢，他们就一直活在什么？谎言当中。活在谎言当中，就是面向谎言的时候，实际就是背对着真理，就这个道理。我们面对着罪恶的时候呢，就是自我的时候呢，我们就什么？我们就背向着良善，我们就背向着什么？以神为中心。这是一个必然的。所以呢，当以色列的神 向以色列不断的吹角，不断的宣告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样？应该回归真理当中，弃绝这些谎言。偶像是假的嘛，在耶利米书，在以赛亚书都非常，神用一种非常的调侃的口气在形容这些偶像，说偶像你是神，你还得人抬着你啊，所以偶像还得把你拿钉子钉在墙上，要不你自己就倒了。你看，说拿一块木头一节拿出来怎么样呢？做个家具，又锯了一节做什么呢？烧火做饭，剩下这节没事做了，拿它做什么？做个偶像。但是人他就是如此的相信谎言，当人犯罪之后就活在一个谎言当中，不认识真理的当中。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容易陷到这种虚妄当中，虚妄就是不真实的，就是我们一方面我们又想抓住这个世界，一方面我们又想抓住神，但是你在一个罪人在神和世界之间，你会发现他倾向于哪一个？一定是世界，因为你是罪人。我们爱这个世界是自然而然的，我们都不用学的，但是我们爱神不是自然而然的，我们爱神需要神的恩典我们才能爱他，我们需要去努力才能去爱他，我们需要去弃绝一些东西才能去爱他。所以当放在一个天平上，右边是上帝，左边是罪恶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偏向于罪恶，这我们对我们自己必须要认识清楚。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长在一个虚谎言当中的，但是现在真理的光照进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这是真理，这是对的。所以我们不要学习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虚假当中得到没得到他们想要的？得到了，宫殿啊，牛啊，马呀，羊啊，那种奢华的城市的生活，好像今天的这些巨型城市啊，纽约呀，上海呀，这些大城市每天那里边的人你就看就是做这些事情。但是耶和华神怎么说？这些是罪恶，他要毁灭的，他要把它铲除的，彻底铲除的。如何表达彻底铲除？就是将这罪和那些被这些罪所污染的那些罪人要一并铲除。所以我们不要活在虚假当中，我们也不要活在自我欺骗的当中。当我们认识真理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恨恶罪恶，必须的，你不能够两者兼得。好，我们看几节经文。诗篇119篇，我们都打开圣经，诗篇119篇，诗篇119篇的128节，整个的诗篇119篇呢，都在讲到神的话，就是神的真理。128节说，你的一切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切假道。我们如果说我们爱神的话，并且知道神的话是良善的，是正直的话，那我们一定是恨恶那些虚假的，这是一定的。你不可能又爱这个又爱那个。如果你又爱这个又爱那个，又爱真的又爱假的，这说明什么？你真的假的你都不明白。你要真的能够明白假的，你也能够爱假的；你要真能够明白真的，你也能够爱真的。真的，如果你真的假的你说我都爱，那说明你真的也不明白，假的也不明白，你糊涂蛋。所以呢，他是说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所以什么样的人能够一心谨守神的法度呢？他能够真的知道，真的认识，真的明白神的法度啊，奇妙。所以我们今天有些弟兄姊妹在讲说，哎呀，这个道，耶和华的法度真的奇妙啊，但是我咋就不能遵守呢？那我就跟你说，你还不懂得这个奇妙。下面他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是愚人通达。那么我们就要明白一件事情，那我们是否真的明白了呢？是否看到了这个亮光呢？是否真的解开呢？如果我们解开，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亮光，你一定是成为通达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被我们的私欲所掩盖，因为真理都是针对我们里边这些罪恶和败坏的。当真理照到我们心里边的时候，我们就要离开什么？离开黑暗。当真理照到我们的里边呢，我们就要离开罪恶，但是我们不愿意离开罪恶，你明白？所以呢，我们若认识这真的，一定会离弃假的，并且是恨恶假的。好，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4章的11节。 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一节，这里告诉我们在教会当中存在一些什么呢？这个不是问题的，有一些人呢像小孩子一样的，小孩子我们称他为就是不懂事嘛，不太明白事理嘛，因此做出很多的事情就比较天真，是吧？比较没有智慧。那么这里边他就讲了，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么圣灵，神借着圣灵在教会当中赐下这样的恩赐，目的是什么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就是说，神把教会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并且把恩赐赐给教会，目的是让我们能够长大，不像小孩子一样那么天真啊，那么不明事理啊，容易被欺骗的。也就是说，神并非没给我们一个认识他，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途径的，他给我们的。但是呢，十四节目的是什么呢？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里边讲到了两件事情，神怎么样呢？神他要给我们真理来识别什么？识别谎言，告诉我们良善，让我们认识圣洁和良善，让我们可以分辨什么？分辨一切的罪恶。然后这里告诉我们，如果这就叫长大了，成人了，如果我们还不成长，还像小孩子一样，不认真的去认识真理，不认真的去认识这位神的时候呢，当异教之风摇动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随从谁？一定会随从异端，你不会随从真理的。因为你要知道，真理都指向我们所不愿意做的，让我们弃绝谎言，让我们弃绝仇恨，让我们去爱神。谁愿意做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世界这些异端告诉你，哎，你会成功，你会发达，你会住房子，你会有很大的房子，你会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很大满足，就好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你会有宫殿，你会有坚固的城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我们必须要长大。如果我们不长大的话，一定是被这些异教之风掳去的，一定的。现在你比如世界当中比较流行的这些成功神学，对不对？这些律法主义啊，都在我们大行其道了。为什么？因为这合我们的心事啊，对吧？我们是愿意行为上归给神的，还是愿意心归给神呢？我们更多的是什么呢？我们心归给这个世界，我们行为呢归给神。我们通常要尽力的做到这一点，就是要别人说，哦，你是敬虔的基督徒，然后你在世界上呢又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我们都是这样的，这里告诉我们这是不对的，这表明我们并不真认识真理，我们并不是从心归向他，我们还是个孩子。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只有认识真理才能识别谎言，我们认识上帝，我们才能够认识罪恶，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再看一节经文，箴言书三十章。箴言书呢，我们讲到叫智慧的话语，从神而来智慧的话语，说我们需要去学习智慧人讲的智慧的话语。三十章的第七节，他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之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就问自己，如果你在没死之前，上帝要答应你两件事情，你要求神什么？你要求神什么？这个我们是最真实的。说我耶和华神说，哎，严仲海，我答应你两件事情，在你死之前我一定答应你，我求什么？好，我们看智慧人求什么。智慧人说，第八节说，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哈，第一个是什么呢？要求我脱离谎言和虚假。什么叫脱离谎言和虚假？就是我这一辈子我别被骗就行，我不要活在虚假，我要活在真实当中。而这个世界当中只有一个位是真实的，就是上帝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上帝，我就要认识你，因为只有你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就这么简单。 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他说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除掉我的贪心。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说神啊，你不要让我太贫穷，但是也不要让我太缺乏。什么样的人呢？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是过客旅生活的，他知道这些这地上所有的这一切呢，对于他们来说都是虚假的。无论你有金也好，有银也好，有那些城坚固的城池也好，你有那些宫殿也好，这些最终对于你生命的终结终局呢，没有任何益处的，是虚假的，这些东西是假的。尽管它很吸引人，而且对我们呢还是有一定的用处的。当我去开那些比较好的车的时候，我觉得是比我开我的车舒服，这是真的，真的。我去人家住那大房子里边看的时候呢，的确是好像是人家也敞亮，光也敞亮，人家的确是人家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对吧？人家说，哎呀，我去喝杯茶吧，人专门有个房间喝茶的。你说我去吃个饭吧，人家就专门有个吃饭的地方。人家说，哎呀，我要吃个点心，我要跟朋友见见面，就专门有个房间的。我家是这一切都在一起的，睡觉什么睡觉、吃饭、讲话、会朋友都在一起，的确是使我们舒服的，这没错，我不是否认这一点，这些东西好。但是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里边这个智慧人他就讲到了，有一天我终究要面对这个真实，而这个真实呢，这个真理呢，又要决定我未来到底在哪里。我现在所有的这一切与我们永恒的结局呢是没有任何益处的，我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办？是这个世界当中这些虚假的东西重要呢，还是这些真实的东西重要呢？他非常的清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自己面对我们自己，任何的虚假当面对真理的时候都将消失的，就好像所有的黑暗见到光就都消失一样的。但是当我们黑暗见到光消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黑暗消失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就晚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清楚，我们今天要明白，我们要求神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虚假。我不是说这个世界当中这些东西不好，但是有比世界当中更好的东西。而且呢，世界好的，有一个人讲过这样的话，是非常有意思的，很有道理的。他怎么说呢？他说使我们不能够得到更好的东西的，往往是好的东西。你明白什么意思没有？使我们不能得到更好的东西的，往往是好的东西。因为不好的东西你不要嘛，对吧？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进到这房子里边，你会发现说，哎，有个人告诉你进到这房子里边呢，这里边房子里边有很多的财宝，然后你拿一件你可以走了。你一进来这个房间里，一进一楼，啪，一个戒指，金戒指，你平时没见过拿戒指的，哎，有戒指。你上了楼梯，看每个楼梯凳上面都有什么呢？都有，那上面摆着珍珠玛瑙，在这个楼梯口的时候，有一个你将将能够搬动的一个黄金或者是一个珍珠，你就把它抱走了。但是你知道，当你打开这个房门进到这里边来的时候，这里边有永生。所以你拿那个金子好不好？好，不是不好，但是就拦阻了你进到这里边来得到永生。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好像是似乎这些东西，那个魔鬼一来说我是魔鬼，我要杀你，要害你下地狱，不是的。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私欲，而神又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他要把最好的给我们，最好的什么？圣灵，是不是？圣灵就是永生啊。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过是个客旅。客旅的意思就是，你当你出差的时候，你要不要在那儿买幢房子？你出差两个星期，说我买个房子，我再把家具都置办好，花个几百万，你会吗？你不会。为啥？因为你过两天就走了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样，因此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就是什么？就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这只不过是个克里的生活。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智慧，而不是被这个世界好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迷恋住了，被那些奢华的生活、高大的房屋、那些城墙、那些华美的宫殿所吸引的。所以呢，我们如果离开神，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没有意义，并且能够成为我们离弃神的证据。这是这段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的。你看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离弃耶和华神的时候，他们见到那些宫殿，得到这些物质上的奢华，耶和华神说我要把它烧掉。我们也是一样的，有一天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把我们这一生的时间、这一生的爱都附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这个世界却要一把火把它烧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得到的一切最终一定要失去的，不能够存在的，并且这些呢能够成为我们什么离弃神的证据。为什么？因为我们如何表达我们爱神，实际很简单，如何表达我们去爱神，就是你花在神身上有多少时间。你每天也不去读经，也不去祷告，也不去亲近神，你说我爱神，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我们今天把时间都花在追求世界上这些功名啊、利禄啊、个人的这些私欲的上面，那说明我们爱世界嘛，很简单。所以呢，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无论我们在世界上怎么样的豪华、怎么样的威武，最终都要被拆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长大的，不能总像小孩子一样，一边筑祭坛给神献祭，一边是追求世界，这是个谎言，这是来自于魔鬼的谎言，是欺骗我们的。马太福音6章24节，主耶稣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马太福音6章24节。这里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也表示这个世界，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不混淆的。因此上帝怎么说？耶和华神说他是什么？是什么样的神？祭邪的。什么叫祭邪？祭邪的意思是不能有另外一个，他是唯一的。你把马门摆在他边上，就犯了他祭邪的。如果你把世界放在他边上，就祭邪的。所以这是不可能成立的。但是我们常常我们喜欢用这个来安慰自己。怎么安慰自己呢？他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风光也是为耶稣做见证嘛。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曾经有个人跟我说，说钟海，你为我祷告吧，我要换一台最大号的凯迪拉克的车，最大号的，11座的，是7座的，我忘记了。我说你那车不是挺好的吗？他说主要是我想在我家开查经班，开查经班之后我要接弟兄姊妹来的。后来我说那你首先应该，你要我给你祷告，你家应该有个大房子。他说那对，那我就换一个大房子，为了荣耀神，为了我家开查经班，召集更多的弟兄姊妹，你为我祷告，不但有个大房子可以开查经班，又给我一个大车，我可以接弟兄姊妹。好像上帝要没有了大车大房子，好像查经班都办不起来了一样。这不是的，这是我们自己，这是一个小孩子才做的事情，小孩子才想的事情，这是不对的。好，我们再看加拉太书5章16节。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你一定知道这个世界不能够和上帝并列在一起的，我们只能爱上帝。加拉太书5章16节，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一个现实。16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邪情私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了。这里讲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所爱的是和神所爱的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选择，我们是爱神所爱的呢，还是爱我们自己所爱的呢？然后主耶稣又把这条道又给我们堵死了，你不能两个都爱，怎么办？那他就给我们一条路。因为我们若在两者选择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顺从我们的肉体的私欲的，这是一定的。因此我们如何胜过肉体的私欲呢？那我们就顺着圣灵而行。因为顺着圣灵而行的结局是什么？就是永生啊，就是不在律法以下。不在律法以下的意思是不被定罪吗？不被定罪就是反得永生嘛，就这么简单。所以神也给我们这样一条路，并且告诉我们这个现实。 这两个是一东一西的事情，神和世界是一东一西的事情。但是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选择的话，我们一定会选择什么？选择世界，这是一定的。但是我们没办法了，世界对我们是有魔力的，我们如何胜过这个魔力呢？你去顺着圣灵去行，你就能够胜过。因为什么呢？你如何才能顺服圣灵呢？因为你看到圣灵带领我们是走那条路的终点是什么？是永生。世界里我们走那条路是什么？是灭亡，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对自己太有信心，我们一定是失败的。好，我们再看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经文。彼得后书一章三节，这里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所以神已经把我们走向永生这条道路所需要的一切的什么恩典都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记得的话， Michael 弟兄在这次讲道当中讲的一些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的。神不是替我们成圣，但是我们成圣所需要的一切他都为我们提供，就是成圣道路当中你需要什么他都给你了，但是你必须自己去走。神不是把从你从这边直接挪到那边，而是你要走这条路，但是走这条路所需要的一切神都给你了，这就是这里边所讲的。然后下边他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这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欲与神的性情有分。看到了，这两个是一东一西的，神的性情和这个肉体的败坏和世界的败坏呢，这样一东一西的。我们必须怎么样呢？我们必须要脱离败坏。脱离败坏的意思就是我们去靠近神，去亲近神，去寻求神，去敬畏神。我们要与神的性情有分，就自然而然的什么呀，要脱离从世上来的这些情欲的败坏。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脱离一切的谎言。而这些谎言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人的心比万物都贵大，人的心这里包括你的心也包括我的心，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以至于什么？自己把自己都欺骗了。就好像刚才我说的，我们永远都是想走两条路并行的走，又想爱神又想爱世界，于是我们给我们自己找出许多的谎言来欺骗我们自己，我们找出很多属灵的借口来掩盖我们里边的肉体的邪情私欲。弟兄姊妹，没有别的路走，我们唯一的一条路而且是有效的路就是什么？就是你朝向顺服圣灵去走。顺服圣灵之去走，你不但可以得到永生，而且当你走到路上这一系列所遇到的一切的难题你解决不了的时候呢，圣灵都会加你力量去解决的，都使你会战胜的。为什么？因为他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现在不再正在讲神的信实吗？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走很多的弯路？因为我们相信谎言，这个谎言有些是魔鬼来的，有些是我们自己给自己造的谎言。所以我们必须回到真实当中，否则我们就好像这第八章所讲这些以色列人，我们所得到的不单单是成为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最后呢你在审判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些东西我还不如没有呢。因为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负担，成为我们犯罪的证据，成为我们离弃神不爱神的证据了。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从这些圣经当中，我们不但能够认识神，也能够认识这位神的性情，也能够明白这位上帝的法则。那么哥林多书当中也告诉我们，神把这些话告诉我们的都成为我们的鉴戒，无论他们的失败，无论他们的成功，无论亚伯拉罕的信心之旅走得顺利还是雅各所走的不顺利，都成为我们的借鉴，使我们不走这些重蹈覆辙，走这些错误的道路，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顺服圣灵，走得更加的顺畅，使我们所在这个世界上过的每一分钟都被神纪念，都被神祝福，都被神带领，以至于我们在上帝面前交账的时候，我们的每一分钟在上帝的面前都是蒙神所夸奖的，而不是像这些以色列人拿到上帝的面前，这些上帝说烧了，都烧了，都白费了，没有意义了，虚空了。 所以希望我能够明白。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虽然因着你的真光照亮了我们里边的一些虚假而感到羞愧，但是我们欢欢喜喜，因着我们借着你的话对你又有了新的认识，我们对我们自己也有新的认识，看到我们里边有多少不讨你喜悦的，我们里边有多少被谎言所欺骗的，我们生命当中有多少以后带到你面前都要被火焚烧的，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多少次我们在这罪恶的边缘，在这灭亡的边缘的时候，你将我们做救回来。主，我们感谢你，你照亮我们生命当中这些让我们羞愧的，你是要我们除掉我们脸上的羞耻，你要将荣耀赐给我们，你要借着你的儿子的救恩，借着你自己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来走这条成圣之路，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谎言，让我们寻求你自己的真实和真理。不能，主，我们何等感谢你，我们天然本性都是败坏的，主，我们是趋于罪恶的，但是你却用你自己的大能将我们引到你自己的这条救恩之路上来。求你帮助我们，求你亲自的吸引我们，求你每天都用你的能力来帮助我们，用你的真理来照亮我们前面所当走的路，让我们能够识别一切的虚假，并且远离一切的虚谎。我们感谢你，特别在这个特别的疫情的期间，让我们更加的专心仰望你，我们里边就不失去从你而来的救恩所带来的平安。帮助我们每个大人，也帮助我们每个孩子，救我们脱离这个世代，也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凶恶。愿你的爱能够在我们当中能够显明，无论在近处的或者在远处的，还有我们所挂念的，显出你的荣耀的作为。还是感谢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弟兄姊妹。